感谢主，约书亚记第十九章继续讲到分地，犹大的土地呢分配的很大，所以西面的地呢就在犹大地的中间。那么这也应验了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七节雅各对西面的预言，说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那余下的六个支派，西布伦、以撒迦、亚舍、拿弗他利、但，也都各自分配他们的土地。那但呢也在犹大的土地中得了一部分啊，因为他们本来分配的地比较小，他们还攻打了新的这个城市，所以在这一章约书亚记第十九章呢地就分配完了，约书亚自己也得到了神应许他的城。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是一首赞美的诗歌，以赛亚书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章都是赞美的诗歌，讲到说犹太的余民未来被复兴，他们会称颂神对他们的拯救。强暴的城不是特指哪一个城，而是泛指所有一切的敌人都会被神击垮。第六节到第九节所描述的非常美好的场景是在未来的千禧年中，在锡安山神呢要摆设宴席而且不只是为以色列人，还是为万民摆设宴席。那个时候就要除去撒旦他遮蔽万民，让他们不能认识神的帕子各种的谎言，各种的蒙蔽，那个时候就全部都撤去了，死亡也已经被征服了，悲伤羞辱也都已经被除去了。那个时候就是这里说到人都说那素来等候他的，这里的素来就是一直在各种的考验中环境中逼迫中持守信仰忍耐，素来在等候他也是指很多经过大灾难的人。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得胜者，他们是一直以来信心经过考验的得胜者，素来等候他的。那么到那个时候终于就是欢喜快乐了，因为得着了他们所盼望的救恩，也就是救恩就终极的实现在这些素来等候神的人身上了。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个摩押是代表一切以色列人的仇敌他们的特点就是骄傲和使用诡计，那个时候就一并的败落，全部被神来拆平。这个也比喻这个世界上一切敌对神的，无论是军事的势力、政治的势力、经济的势力、教育、媒体各种的体系在现在这个现在尤其在末世也是更加的厉害，用各样的骄傲、各样的诡计与神为敌，也用各样的帕子来拦阻放在人的这个眼前心门心上，让人拦阻人认识神，拦阻人能够真的看见救恩，所以用骄傲和诡计一直与神为敌那么他们的结局呢就是一并到时候都会被神来拆毁。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章更美之约的大祭司，我们是接续就是第七章讲到主耶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是更美之约的这个大祭司。第五节呢就是有一个总括，说所有旧约的供奉圣殿的供奉这个礼仪式各样的物件，所有的供奉的事情本是天上事情的形状和影像，也就是一个影子那么天上的样式，所以神告诉摩西说在地上做这些事都要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山上的样式其实就是天上的样式，也就是在地上来完全的效法天上的样式，但是依然它只是一个影子，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实体就出现了。更美之约，这个是这个钥匙的这个句这个金句这个关键词更美之约。那么这里呢就基本上大段的引用了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提一个问题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是旧约中论述新约的最著名的经文为什么它是更美之约呢？在这里有提到了几点，也就是新约的四大要素在这个旧约的这一段经文中间都很清晰的体验出来了。那么四大要素是什么？我想 提示一下，我们参加过心腹特会的应该都能回答出来，是心腹特会的是第一堂还是第二堂我不记得了，在这个揭开极大奥秘的这个书里面是有的，所以请大家来回顾一下，来回答得出来新约的四大要素，因为这是更美之约。如果我们不知道新约比旧约美在哪里，有什么特点，有几大关键的地方，那么我们怎么能说它是一个更美之约呢？一定有对比，一定有超越的地方，才能说它是更美之约。第九章讲到地上的圣所和天上的圣所。地上的圣所呢，是不太完全的反映了天上的圣所这里讲到简略的讲到一些这个圣所至圣所的物件。圣所有三样东西：金灯台、陈设饼桌和金香炉。至圣所呢有约柜，约柜上面呢有一个金盖子，叫做施恩座，上面雕刻了这个天使基路伯的形状。在约柜里面放了三样东西，放玛纳的金冠、亚伦发芽的杖和法板。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把圣所的金香炉呢，它放到至圣所里面去讲，这个是因为大祭司一年一度会把这个金香炉带入到至圣所里面去，有作用但是它平常的摆放呢，金香炉是在圣所里面的。那么金灯台、陈设饼桌和香炉，它都有所代表，代表神的话，代表神的灵，代表神的话，代表是圣徒的祷告当然这个约柜里的更有代表放玛纳的金冠代表神的超自然的供应，亚伦发芽的杖代表神代表性的权柄所施行的这个神迹，在这个旷野的这个时间是对以色列人有特别的这个特殊的意义那个法版是这个十诫基路伯这个施恩宝座就如同我们来到了天上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是一样的。那么第八节讲到说，第一层的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没有显明。是的，这个呢是一直到耶稣受死，大家记得吗？至圣所的幔子至上而下裂为两半，这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件事情神迹就发生了，那个幔子就裂开了。那么在属灵的里面也进入了新的纪元，打通了人到神面前的路。就像我们刚背过的4章16节，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不用再等着大祭司一年一度代表我们进去了这也是我们刚背过的6章19节，我们就可以进入幔内了，我们都可以进入幔内。第十一节的下面就是讲到说，基督用他的死打通了这条路，所以他是更美之约的大祭司22节讲到说，所有的东西都要用血来洁净的用血来洁净，旧约里面用牛羊的血尚且能够达到一些洁净的功能也是能达到洁净，何况大祭司神的儿子他用自己的血，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流血呢？因为在旧约里面神定规了要用血来洁净物件，所以神自己也遵守这个，他也用血，但是他是用自己的血用神儿子的血来流出这个血一次献上，那么也是达到洁净的目的，赦罪的目的，是信他的人这个有血在他们身上就是成圣的这个目的。27节讲到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就是陈述神的命定。所以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对这个很多的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但是人不管人呢是否知道，不管人是否同意，不管人是否喜欢，你不可能跟神来辩驳，因为整个世界的律是神来定的，而且人呢因着自己犯罪，他就落入到死的这个结局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人叫做人的定命了那么死后呢且有审判，这个审判呢不是按照世界的标准审判，也不是按照与别人比审判来审判，而是端只看你是否达到神的义的标准。那神的义的标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是在他里面有耶稣基督的义，还是不在他里面，所以就是这样来审判那么28节讲到说，耶稣曾显现耶稣既然一次被现，就是说他曾经显现是为了来拯救人的，这个是过去时态，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已经在他的里面做成了这个拯救的工作，这是过去时态。那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但是在他第一次被献上跟第二次显现中间，他实际是常常显现，向着信他的人，他常常的显现拯救我们。所以这个拯救还有一个现在时态，这个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在主观经历上面常常经历他的拯救，那么将来会第二次显现，就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完成这个我们拯救我们的工作，这是未来时态。所以神的拯救有三个时态，他过去曾经做成了救赎的工作，今天他要在信徒的生命中来常常的落实他的拯救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未来他来的时候这个拯救的工作就终极的完成。所以这个现在的这个时态非常的重要，只有你现在持续不断的被拯救，在每一件事情上来兑现这个救恩，来经历这个救恩，那么未来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个终极的拯救才能在我们的身上落实和实现。所以我们不是因着他过去拯救了，我们受洗的时候被他拯救了，我们就等着未来就被拯救了，其实还有这个最重要的现在时态，持续不断的经历救恩，持续不断的兑现救恩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他第二次来做终极拯救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在那个救恩当中。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的读经。